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发表工作讲话的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演讲的时候，也罕见的批评了中国的不民主以及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最直接、最尖锐的一次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司徒文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习近平在十九大对台讲话中没有提到统一的时间表，但对台政策的谈话整体来说是用了更强烈的语言，未来也可能将继续对台湾施压。司徒文也说，他对习近平坚持九二共识的说法感到失望。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蒂勒森会在十九大登场之际批评中国不民主？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又是否预示了未来两岸关系将要开始地动山摇呢？在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进行交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台政策时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双方就能够开展对话，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他还提到，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把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台湾总统府和陆委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回应，呼吁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习近平讲话按照事先拟好的政府声明作出回应，他说，
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两岸僵局是否在短时间内难以化解？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回答说，
两岸唯有务实的沟通，释出善意，求同存异，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那么两岸关系的前进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和台湾政府的回应，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读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这一次的谈话的内容跟语调是和缓的，那展现出他在十九大之后，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人，那一份自信他存在了。那这份自信展现出来的和缓，一方面黑脸由别人扮演，二方面他也不用再受制于军方的鹰派，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中共对台湾的政策还是铁板一块，不管的他的六个任何，或者再一次提出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会谈并没有共识的九二会谈，他的所谓九二共识，或者同属一中才能进行对话，基调是没有变的，只是语气和缓了。
王定宇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六个任何并不适用于台湾。
所以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里面。所以你有六个任何，不容许任何的一块土地在任何时间从中国分裂出去，它不适用于台湾。台湾没有在你们的国土范围内一天过啊。如果你能够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大家做好邻居，做好朋友，那台湾一向是乐于建立和平的桥梁，我们台湾一向是乐于跟他们互动往来的。但如果一定要把台湾并入中国，然后嘴巴再来说制度都不变的话，事实上看看香港，有多少台湾人愿意相信中国的不变，或者中国的尊重生活方式，那个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
国民党立法委员吕玉玲则肯定习近平再次提出九二共识。
我们听到了他的九二共识，他有重申九二共识，就表示我们两岸可以继续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带来了所有我们全国民众会更加的安定安心。
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之子、国民党立法委员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两岸关系算是有点善意。
所谓合同的部分啊，其实他可能策略上在争取更多的民心啊，所以这一点台湾也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啊。我们到底跟大陆是要和平发展，还是要对峙啊？所以其实他这个虽然不是很硬的手段，但是可能反而的在影响力上面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人民一向你越是压抑他，越去去恐吓他，他越想跟你反对，反正这个就是台湾自己追求民主自治的一个部分。
国民党立委吴志扬说，蔡英文在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中也展现不错的善意，虽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赖清德讲的台独言论之后，他重申他的四不，感觉上这段时间两岸领导人都有释出部分的善意。针对习近平的讲话，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认为，习近平的主张和过去没有很大差别，看来硬的没有更硬，软的有比较软。李俊毅不认为两岸僵局会不断持续下去，他说，
我个人不会这样看，我认为会在该坚持的部分坚持，然后其他部分会更灵活更有弹性。好啊，所以是不是像大家所预期的说，会越来越僵，甚至会有武力的这个动作，我个人不这么看。
他说，两岸如何寻求更变通的方式来持续过去的往来，这才是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台湾民众究竟是怎么看习近平19大的对台讲话？您认为两岸关系接下来究竟是要开始地动山摇，还是像蔡英文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出现所谓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呢？武汉教授。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访问的镜头，都大体上认为这个习近平讲话是比较软的。实际上这篇报告出来之后，在台湾这边有人解读它是硬中带软。那当然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地动山摇，也没有看到武力统一，那感觉上好像是比较软，可是我认为是在轻声说重话。那么第一段我们看到他说提出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在过去历史文件里面比较少提出来的，而且不太在大会的这个文件里面是不提的，而且在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要提出推进和平统一进程。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促统这件事情他要放到日程上来了。
嗯，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说他也是似乎提出了一个跟民进党在论调上面好像比较接近的一个，比方说承认九二共识历史事实，而蔡总统特别提了承认九二会谈历史事实，这两文字看起来好像比较相近，可是中间还是有差异的，因为九二会谈并没有九二共识这回事情。那么但是九二共识就是因为是跟国民党当时所达成的一致，那么求同存异，那么在国民党来讲叫一中各表，那么要在这个历史事实上去承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才是不是能够建立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在观察两岸之间互动可能产生的一些效果。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习近平也提出了所谓的国民待遇，在过去虽然我们零零星星在很多其他的这个场合看到的这些东西，可是在正式的文件上面我们看到这还是第一次。
嗯，好的，稍后有关于国民待遇的部分呢，我们也会继续来深入讨论的。感谢武汉教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当然，刚刚前面杨钊跟武汉教授都谈到，这次习近平在对台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但是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他们还是可以读出这个所谓两个100年的隐形时间表哦。尤其是他说了这个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必然要求，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我想说，在华盛顿看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谈，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自信跟能力，他并不需要在言语当中提出这个时间表。但是美方的人看他的时间表，第一个是看他的能力，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第二就是说，习近平如果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对于两岸呢，其实他随时可以改变他的动机的，所以我觉得说没有五统时间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过于的一厢情愿的乐观，因为有没有这个时间表完全要看当时一旦中国有了这个能力之外，他要不要决定做采取这个行动。那么有几个指标比较特别，就是在美方的心目中似乎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啊。那么就是最近我们听到莫健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在布鲁金斯的演讲提到台湾要对这个国防有急迫性。那么上个礼拜呢，在我去采访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国防部的这个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又再次提醒台湾，现在就要加强你的，现在就要提升你的这个国防投资，因为你有国防威胁的急迫性啊。那么我的了解是说，最近这个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博明也对台湾说过，3到5年之内一定要注意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可靠的吓阻能力的建立啊。那么显然在美方的心目中有一个时间表，不一定表示当时5年之后中国一定会侵犯台湾，但是他们认为说5年之后如果中国完成了这个解放军在习近平带领之下的改革，那么习近平对于他在任内这个处理台湾问题有一个中国梦的急迫感啊，那么当时到时候呢，中国具备了武力又具备了动机，那么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势。所以我想在美方观察这件事情可能跟台湾本身的内部有中间有一个不同的，对，有一个落差。
好的，感谢玉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当然外界观察习近平十九大的对台谈话可以说是硬中带软，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习马会哦，也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都认为说，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了实现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代表了未来习蔡会也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两岸问题专家林中斌教授之前也曾经预测十九大之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习蔡会，那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武汉教授。
当然有可能，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那么在这次这个对台的讲话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如果这个新的模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是过去它跟国民党之间建立的一个政治基础。那么如果假如民进党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这个承认九二共识，那么没有关系，但是要有表述，能够有表述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新的概念，那么我认为这个新的模式就可能会产生。那么一旦有这个新的模式开始可以互动之后，当然跟蔡总统之间的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也就可以实现。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台湾在尤其特别在独派的支持者来讲，还是强调一边一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要去促成这样的异中求同的这样这个状况，我想短期之间还是不容易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一下，10月26号这个陆委会召开的这个两岸交流3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蔡总统会说些什么？而且这个说完之后，第二天国台办会召开记者会，那么国台办又回应些什么？这是我想近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互动。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特别谈一下啊，这个十九大上的台湾代表卢立安。在请教玉芬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听卢立安他在十九大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现在担任中共党代表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逻辑很好笑。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咱若爱台湾，当然也可以爱台六。我在的台湾省代表团有10名代表，以及我们联系的广大的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所有的我们中华儿女们都十分热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岛内的乡亲一起参与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
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你怎么看卢立安哦？当然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硬的部分也有，但软的部分他也提到了他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的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那刚才武汉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的准国民待遇或是说国民待遇哦。那当然现在卢立安他就是一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样板，甚至说未来有可能会开放让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去在大陆参政这样的说法。你认为台湾对于这样所谓的这个率先跟大陆分享发展机遇或是说未来参政的可能，就像卢立安这样的一种安排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东尼在谈这个问题，我想先回到一下刚刚一中的问题哦，因为这个他习近平提出两个，一个是一个中国，一个是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作为要跟政党会谈的基础哦。但是这个地方所谓一中呢，其实中国在过去王毅来到华府的时候提醒台湾说，可以考虑你们自己的中华民国宪法，所以其实这个宪法一中好，其实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一中跟九二会谈的事实，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保留了一定的余地。当然后来王毅回了中国之后，他这个宪法一中就不再提了，可是你再从这次习近平的谈话里面又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又回到了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上来，因为习近平并没有讲到一中是什么样的一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台湾可能接下来要去注意的。那么卢立安这个事情呢，其实中国在这个对台的这个统战上面，其实这几年已经看得到非常在加强它的力道啊。那么我去采访过几次习近平或者中国领导人来，其实都可以看到当时有台湾代表团在那个路边欢迎加入所谓中国的代表团啊。那么中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专门为了欢迎台胞举行了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啊。那么卢立安不是第一个到大陆所谓去分享所谓政治红利或是经济红利的，那么看得到这几年确实中国共产党在所谓民生主义还有在民族主义上面他做的已经有一定的成绩，那么对有些台湾人来说有他的吸引力。如果说你希望西瓜靠大边，那么你觉得到了中国大陆可以赚大钱，可以有更好的参政机会，或者是有更大的权利，可能对某些台湾的人来说有吸引力，或者是对于一些相信所谓中国老祖宗这个传统不能丢的人啊，那么所以对民进党来说，或是任何在台湾的执政党，其实你就要心理准备的，习近平已经不再靠着台湾的代理人来竞争了，中国是直接领导人把手伸进来跟你一起竞争了，所以说将来在台湾的领导人来说，谁最能够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他必须是一个团结的，能够带领团结的领袖。如果说台湾继续在造成内部的分裂，那再加上习近平加上中国的这个吸引力的话，对台湾来讲确实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对有很多在台湾相信价值而不是相信血缘的人来说，如果今天来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台湾加入民进党，而且大喊他支持台独，你觉得他还敢回中国吗？我想这个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说，今天看卢立安这个中国选出来的一个范例啊。那么同样相反的过来，如果说今天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到了台湾，他主张台独，他能不能够得到同样的容忍？我想卢立安如果在进入台湾的时候不会担心他会被逮捕，可是如果是同样的中国人士，他进中国，他敢这么保证不会被消失、被旅游或者是被逮捕吗？我想说对于在台湾今天如果说相信两岸的这个制度还在竞争，而且还愿意维护的话，就是相信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不同。
是，感谢宇芬。那么除了这个卢立安本身的角色之外，事实上谈到两岸关系呢，卢立安他也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米就是对一中的认同。稍后我们还有时间的话，请来分析这个卢立安对于两岸关系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哦。不过接下来我想要看一下，就是中国召开了十九大，原本外界认为这个朝鲜的领导层哦可能会趁机来导弹，不过事实上不但没有发射任何的导弹或是威胁的行动呢，他也对习总发了贺电哦，祝福这个十九大圆满成功。那么除了朝鲜的劳动党之外呢，另一个最早发贺电的就是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教吴汉之前呢，先吴汉教授之前先请导播把这个贺电放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面，就是这个贺电是怎么说的嘞？这个国民党说光辉十月，普天同庆啊，然后两岸交流迄今已经有30年了，成果丰硕，有目共睹。那么未来盼贵我两党，这就是国共两党了，在既有的成就和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互信。真诚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和平。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就想请教吴汉老师关于国民党所发的这封贺电，您的看法。首先就是，当然请您评估一下，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刚刚这个曹小姐有说了，其实大陆方面是希望能够直接的对台湾产生影响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十九大以后，那么所谓的双轨或者是国民党方面或多轨，能够还会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功效？就是说，比方说国共论坛方面还会不会有功能？我的印象是， 有记者就这个问题问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吴敦义说没有的时候，好像他觉得国共论坛似乎没有再举办的必要。那么另外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核电上面这个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没有写这个中华民国，也引来一些大家的这个民众的批评，台湾这边的批评。这些问题综合的请教吴涵老师。
我想这个贺电呢，因为国民党给共产党写贺电是行之有年，那么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形式也大体上是如此，因为这里面是强调了一个叫做异中求同嘛，那所以基本上不去谈把这个国号放在前面，那么两边都是如此，那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机会互动嘛，就像两边的官员来互访的时候，那么也不会把这个国家的名称放在前面，就是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然后把政府机构放在前面，啊，这我想这是两边的一个默契，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强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国民党将来可能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这是看国民党自己在台湾内部有没有号召力，台湾内部的民意支持度高，有号召力，他在两岸之间能发挥的作用就大。如果国民党未来在这个民意支持度比较低，或者号召力也不够，在选举上也失利，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面想着力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当然刚刚我们看曹小姐所讲的，就是中共会不会直接就到了台湾内部来做他的工作，我想这个已经开始了，因为在中共内部自己评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个互动最后达到了一个效果，坦白讲是这个不如人意的，所以他不如就干脆就自己就跟台湾同胞来对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来在对台工作上会展现直接的效果。
好的，谢谢吴涵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您说这个目前来讲十九大是不是台湾这边要有一个团结的力量，领袖能够团结整个各方，看一下脸书的这个情况，目前两岸的这个网友在我们脸书上已经争执得非常热烈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有实体的战争，但虚拟的战争打得挺激烈。但是我想请教这个曹小姐，就是其实在这个两岸的这个角力当中，美国扮演的角色也是很重要，不知道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美国方面是如何的评估这次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是在整个战略方面，是不是有想要取代美国在东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此外就是美国的智库学者又怎么看习近平在十九大讲话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大战略的方向呢？
是博弈，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是国务院对于习近平十九大台湾谈话的反应跟蔡英文在国庆演说的反应完全一样，一字不改哦，完全一字不漏的，所以显然是对两岸平等待遇，而且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说，美国可能认为不管是蔡英文的讲话或者习近平的发言，其实对比整个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哦，所以说延续性大于改变，那么国务院基本上也就以不变应万变。那么在华府来讲的话，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谈话，真的对台谈话其中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了。当然在这里最多的学者关注的是第一个，习近平的大权是不是稳固之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人在谈，就譬如说习近平是个工作小组领导人，今后会有很多的工作小组来取代作为一个治理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那么另外就是谈到确实美国认为他以他过去作为世界领袖所领导的这个自由民主体系呢，是不是接下来会受到中国的挑战？有一些美国官员认为说，中国近年来呢，在不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其实是在设立新的竞争规则跟游戏啊。第一个，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包括这个南海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不战屈人之兵啊，没有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已经有了胜利。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利用国内的制度的法律的改变，所谓以法治国，那么事实上叫美国的这个公司呢要交出他们的智慧财产权，美国这些公司在美国不会做的事情，譬如说把自己的资料后门交给美国政府，可是到了中国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呢，他愿意这么做。其实中国是以自己的国内法创造了一个凌驾在西方世界的这个体系， 那么在提勒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十九大之前，在美国的这个中谈美印关系的一个谈话里，特别就讲到了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在华府来讲，我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真的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竞争者，而这个竞争不在于说双方一定会有军事冲突，但是显然对于他们所拥护的价值观还有所领导的世界体系来讲，对美国可能是这个世纪最大的挑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说。
好，说了，台湾现在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和平要守护台湾呢，这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相辅相成。和平是基石，战争是后果，没有中华民族精神都没有两岸的和平统一。
好的，
谢谢啊，
感谢
一国两制啊。
河北王先生，感谢您。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好，谢谢啊。习近平主席释出了善意啊，那习近平主席当然说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他会说，哎，这个，留岛不留人，留下周杰伦，那就不是主席说的话了啊。台湾的网友会说，啊，这个支那建树，随地便利，那不是蔡英文说的话。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抱歉打断您，我们这个时间比较紧了啊。再接一位上海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抓紧时间。唐先请说。好的，那么我回到这个上半场时间有限，就先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啊。当然刚才第一位河北王先生提到的台湾也是曾经四小龙之一，对台湾还有信心。那我们看到这个卢立安他在这个十九大上面讲说他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但是现在我们听完了这个习总的对台讲话还有他的十九大报告之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跟台湾未来这几年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总在他的工作报告中他提出的战略规划不只是十五年的，是十九大到二十大两个中国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他说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要趁势而上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来前进。那么未来展望未来两个十五年，2020到2035，或者说2035更远的到2050年，您认为说中国已经看到一个大方向的战略方针在那边的，那么台湾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玉芬，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肯定习近平在这里面这个和平发展的主调，因为我想这个是其实不管在台湾或大陆，基本大多数的人都不想看见战争哦。第二个就是说，杂音是台湾生活的方式之一啊，这是我们选择民主，甚至不是只有台湾，包括美国，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面临这样问题，没有一个政党敢上台说我为这个国家定定百年大计啊。那么真的也只有在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可以去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未来。但是在台湾来说，即便是四年一次选举，我相信说如果台湾想到说自己面临的外部的挑战是这么的重大，真的所有的政党也是不能够只想着说四年之后要怎么办啊。那么这个是对台湾在内部长期的这个政党斗争，有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了，真的是也许到了一个需要好好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他的国家大战略拿来，而且要把台湾融入这个国家战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在这场竞争当中，如果台湾仍然继续在自己的篮子里面打架，那么就算打赢了以后抬头一看，是不是自己已经大势已去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整个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我觉得也许现在杂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真正的在主政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些杂音之外搞清楚说台湾真正的重要的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上半场结论时间请教台北吴汉教授的是大概两个重点，因为我们看到网友很多都是对卢立安很有兴趣哦。那么卢立安他也谈到他展望未来两岸关系，他认为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米在哪里呢？米是认同一个中国的米，这是卢立安他个人的说法，请您评论一下。再就是看中国已经看到未来的2035甚至2050了，那台湾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也提出过一个论调，就是说一个威权政体对于经济发展它是有助益的，所以他在研究新兴发展国家里面，只要经历了威权政体走向民主，他发现那个经济发展都有一段快速发展的历程。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模式。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就是处在一个威权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中国大陆并不是说威权政体就是稳定的，它内部也有很大的斗争。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这个执政前后面临的是腥风血雨的一个斗争，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确是非常有能力，他不但稳住了自己的权力，而且把国家建设这五年来很具体的呈现出来。那这个我认为是相对在两岸之间我们看到的领导人在这个执政能力的比较上面，我觉得这是相对客观的，这不是民主的问题或者是威权的问题，而是说面临权力竞争的过程里面，谁更有实力把这个国家治理搞得更好。
嗯哼，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十九大习近平对台讲话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回来之后，我们带您关注蔡英文即将出访南太平洋，这一度被认为是寻亲之旅，引发了争议。与此同时，我们带您关注十九大之后台湾的外交处境，还有即将登场的川习会。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